弟兄姐妹们平安。八月份都是放假的日子，对吗？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去度假。今天早上在汉堡如是，我们在汉德威一样，在哥廷根，我想也很多人都去度假。我知不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度假的经验？度假的时候呢，前两个礼拜我们跟师母去了几天，难得。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不是度假的那几天，而是想着度假的那些日子，对吧？你在工作很忙，很累，但是你想啊，接下去可以度假了，然后你开始预备，我要想去哪里啊，在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啊，然后包括要买一些就是减价的票啊，可以买到19欧的车票，多开心啊！我跟师傅俩从汉德威坐到慕尼黑都29欧。然后呢去哪里玩，所有都安排好，这是最开心的时候。那在度假的日子里面最不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中间点开始向后的那一段时间啊，因为呢之前都有很多的期望，很开心，去了也很满足，到了中间就开始想，哎呀，快要结束了啊，虽然还有那么两三天去玩，但是呢，这是最后的日期来了，又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了，对吗？啊，所以度假不单只是这样子哈，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像我这样是不在中年的时代的人呢，很多人就说，担心要可能有中年危机，对吧？那为什么中年人会有中年危机？我自己也去想，因为很简单。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计划，像我们计划出去玩一样，要知道之后的事业是怎么样，我要怎么建立家庭啊，等等等等，啊，来不及有任何的忧愁，只是在计划，啊，前面都是一切美好。不过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就想一想，咦，好像我接下来的日子比之前的日子要短了，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犯错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你犯个错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OK，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开始想，哇，我接下去还有多少个十年呢？每一段的十年犯一个错误就少了一个十年，没那么多的嘛啊。然后呢又想回头说，哇，过去这半辈子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啊，会不会有一些遗憾啊，有一些应该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啊，活得不够精彩，这是今天的题目啊，怎么可以活得精彩？中年人都往往的想，有很多的后悔，有很多的遗憾，啊，可能男人就会想，哎呀，事业上我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更努力，拿到更好的分数、更好的学位、更好的工作呢？啊，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么拼呢？所以现在你看，别的人已经有一桶金、两桶金，我也没有金。啊，别的人他的卡片上那个头衔写的那么漂亮，我就是这样子，女生们呢也有中年危机的，这不是只是男生的哈，女生可能说，哇，你看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啊，那么聪明，现在呢上半辈子怎么过了，唉，都不知道怎么样，在读书的时候，啊，太寂寞了。就黏上了这个男人，然后嫁了给他，之后呢生了孩子，哎，为家里牺牲嘛，有孩子在家里看孩子，所以呢虽然得到博士学位都没有怎么用，现在呢人到中年，孩子开始长大了，想想为什么只有他在外面工作，我不能呢？我明明是有能力的啊，所以呢就开始想很多啊，觉得以前活得不够精彩，现在呢要做一些特殊的事情。那当中也不是很多像我这样中年的哈，有些年轻的，你们还年纪轻啊，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遗憾。不过在你的生命里，有时候你可能也会问，我要怎么活我这一辈子才算是活得最精彩的，是什么啊？是刚才说的要起码赚一桶金吗？要那个头衔要很漂亮吗？或者女士们，你们要经历一个好像韩剧似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吗？啊，还是呢你也喜欢刺激， 啊，到处游玩这个世界还不足够，去什么啊，蹦极 jumping 啊，啊，就不要随便跳，到西班牙不要去了，啊，或者呢，爬爬悬崖、爬山啊，还是高空滑翔啊，还是做什么呢？啊，不知道，啊，这些所谓众说纷纭，也没有人有个标准。不过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在圣经里面《传道书》这一位的智者。他在传道书最后的一部分来跟我们谈一个人生的总结，他已经来到人生最后的一步，他将他所有的经验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人生要活得更精彩有什么秘诀。首先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生少年的时候呢是一张白纸，大概应该是最好的啊。我们读这个第九节哈，一二三。
少年啊，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宽敞，请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这里很开心的，所有少年人读的都是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当然了，除了快乐之外我们还要什么呢？啊，他还教你怎么去快乐啊，只有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还有看你眼所看，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那个意思。OK， 啊，上星期五哈，我们在克劳那语言班那些新生已经来了一大批了啊，所以我们已经做迎新了。然后在迎新的时候呢，你知道啊，牧师总会讲一些短讲了哈，然后也跟他们去交流，你就说。新生来到德国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啊，最开心的就是自由自在，离开家人了。虽然以前在国内你也可能住在宿舍离开家人，但离得不够远，我告诉你啊，当你的父母需要拿签证才可以过来看你的时候呢，够远了。他们不会随意过来啊，他要不要拿签证还看着你的脸色呢，对吧？所以你在这里没有人管啊，所以你要房间里要多脏就多脏啦，啊，你要吃方便面啊，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就不吃什么，你睡觉睡到星期天下午三点钟才爬起来很正常，对吧？还有呢，你想读书就读书，你不想读书就不读书，德国太好了，你知道吗？在他们讲那些读书，这里的读书啊，大学跟中国大学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太不一样了。你要上课就上课，你不上课，没人理你的。啊，还有更好的，就你要考试你就考试，你不考试你就可以不考试，考不过还可以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机会，啊，不是笔试就口试等等。然后我想那些新生坐在那里就哇，真的德国真是天堂，啊，没有的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出去游玩啊！欧洲有这么多地方没去过啊，这个周末去哪里，下一个周末去哪里啊，对吗？啊，还有呢，啊，如果没有经历过打工，你也可以打工赚些零用钱自己用啊。还有呢，你没有机会谈恋爱，在这里我告诉你，很快就很多人都谈恋爱的了，都谈。OK， 所以真的是，你心里所愿的是什么，你一眼想看上什么都可以做。少年时候都是这样啊。不过呢，在这一节里面还有最后那半句我们不要漏了啊，除了自由之外呢还有责任的啊。这里说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啊。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世界没有随随便便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但你要愿意付上代价啊。如果你像刚才那样的同学啊，哈，你自由自在的，想起来就起来，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不考试就不考试，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啊，就在这里有不少的人呢，因为不去考试，后面累积了很多的事，他发现呢，最终不是100%的自由，自由的来还是要交账的，就是还是要考试的嘛，啊。所以呢，隔了几年都没有考试的，最后就觉得非常的郁闷，那么多的事，然后离我上课的日子远了，谁记得那么多呢？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太自由了，所以耽搁了他们的学业，还有人都不能够毕业，还有呢， 还有些呢就是在这里年轻人注意多了谈恋爱啊，因为太寂寞了啊，对吗？然后呢男生女生又那么多，也别的人也是啊出双入对的，那我也要啊，那你也要的话呢，还是一般的人都很快就可以谈恋爱了。不过当心，谈恋爱你有恋爱的自由，但是呢恋爱是有后果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就经常看见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但是呢有很多都有一些不太开心的后果啊。这起码都有两方面了。第一方面看见我们第一年2005年来德国短宣就遇到有女生啊，因为跟男朋友分手，所以很忧郁，忧郁的来呢又没心情读书，不读书呢又没有脸面对家人，那就更忧郁，然后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有不少的人有忧郁症，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失恋啊。那么失恋呢原来影响到你的学业，然后影响到你整个的人生啊，随随便便的就找一个对象呢原来不是那么开心的，那后果严重。还有另外的呢啊，就是在一起了很好，然后年轻人血气方刚就发生了关系，结果呢怀孕啊，这样子呢你一辈子整个时间表都改变了啊。你以为现在读书难，你想想特别女生，你读了一半然后怀孕了，你还要经历过10个月怀孕的困难，然后生出来之后你还要看着小孩，你那个丈夫不一定负责任啊，那你怎么活下去？原来自由与责任是要摆在一起的，我们要平衡。所以在这里传道者他说，你幼年的时候当快乐，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要小心，因为最终我们是要面对我们自由的后果的啊。就算这一些后果你面对不了，最终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神在那个时候必审问我们，所以我们都需要当心，因为人生不比打游戏机。打游戏机有好处啊，啊，你们有没有玩过啊？会不会输呢？大概没有人第一次赢的，对吧？啊，好的游戏都是你要打越打越难啊，你要过难关。如果有游戏第一次完全过了所有关都赢，你第二次都不会玩的，太容易了，对吗？那游戏机的好处就是打打打打打死了，完蛋了啊，你可以重新开始啊。这一次呢你知道那个窍门在哪里，你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你就过关了。过了关之后呢又死了，又重新开始，又过第二关。人生的问题在哪里？小错误你可能可以错一两次，有些大错误你错了回不了头的。人生不一定有机会重新去做过一次。所以哈，香港电视剧也有这样的啊，主题曲也会唱了啊，你们香港来的都会认识哈啊。如果命运能够选择，然后怎么样？十字路口，你我踏出每一步都很潇洒的啊。如果命运可以演习，预习几次，现实中就不是接纳一生每一步的残酷抉择，的确是这样。传道书里面从第一章开始，如果你还记得。我讲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失去了它不再回来，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你不一定可以补救的。所以在人生里面我们要很当心去做每一个的抉择。那既然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怎么知道有什么后果呢？传道者就告诉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说，你们要听智者之言。为什么要写传道书？就将他一生的毕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已经花费了所有的时间去追逐所有人都会尝试要去追逐的东西。第二章讲过了，记得吗？他追求知识、娱乐、事业、财产、爱情，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在这个日光之下，人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如此，你追到了还是虚空的。他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要向先人去学习，然后去想原来这一些都是虚空的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接下来 他跟我说，先是负面的，我们要除掉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要加上另外一些东西。好，我们一起读第十节哈，一二三。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你就要做一些事情了。那这里呢，他说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啊，我们不要将这两个东西变成啊，是我们的心有愁烦，然后我们肉体哪里有邪恶的，要将它除去哈。啊，在圣经里面，它没有这样的区别，身肉体跟心的啊，那不要不然我们不是太当心的话，我们就会解释成原来肉体就很邪恶的啊。那他这里的意思是一个概括性的，从心中，从肉体，这是这两样事情呢，是包括了我们整个人，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要克服这两个东西，就是愁烦跟邪恶啊。的确。年轻啊，年少无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烦的，最多烦的是什么呢？今天晚上吃什么呢？还好来了教会有的吃啊，那个男生喜不喜欢我呢？那个女生喜不喜欢我呢？啊，就大多数都是这些啊，真正烦的你都还没有开始烦呢，对吧？啊，但是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很单纯啊。记得在这里在哥廷根时间长了有听过我讲哈，但我记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活得很潇洒的啊，因为我毕业之后就失业好多年前，然后很难找工作，不能够找到一个自己专业的工作，然后最后呢得到一份工作就是输入电脑的一些资讯在里面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工作，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是神给我的工作，我拼命去找什么都找不到，但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神帮我开门有这个工作，所以我感恩到一个地步呢，我就马上去奉献啊，然后是半个月就是两个礼拜出一次这个工资，我将半个月的工资都奉献给神啊，那个时候很潇洒，半个月工资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当然了，因为之前都一分钱都没有的，也没有失去什么，然后呢住在家里啊，住的是父母的，吃的是父母的，啊，你要好一点的话，我赚了一些钱，给每个月给一些父母，那是表示我们的爱意了，对吗？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的，所有剩下都是自己零用钱，啊，所以嘛，啊，奉献应该的，这个是好事，啊，然后到了后来工作赚的钱多了，这个奉献就开始难了，啊，为什么呢？啊，第一，会计算数字的就觉得数字比较高，比较难，对吗？我那个工作，平均一年都不知道赚多少，很少钱的一开始，所以两个星期那钱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工作好了，你收的工资多了，然后你就会开始计算，对吗？因为你除了奉献给神之外，首先还轮不到神的时候呢，政府已经在帮你扣了一大批了啊，你都少了。我们那个年代太厉害，就是加拿大政府就扣了差不多50%的，我们剩下就只有一半了。然后你就想想要不要奉献给神了啊？那么还有呢，那时候也结了婚，也自己买房子要还。这个银行里面的借款等等等等，很多钱要用的啊，你就开始会想，那神要的十分之一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对吧？啊，但是现在想，哎，你想啊，就是你要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对吧？但是也要想有它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太多烦恼了，年轻的时候没什么烦恼，很潇洒的可以奉献，钱多了，年纪大了，结婚了，事业好像有个小成了，但是呢烦恼反而越来越多啊，所以呢告诉你，这个人生的烦恼呢大概没有越来越少的，所以你年纪越大，经历越多呢，你就越来越烦，很多的烦恼啊，当然这个是从日光之下的眼光去看，太多烦恼了啊。传道者就说，你要除掉这些的愁烦，怎么才可以除掉愁烦呢？难道真的信了上帝就 买房子不需要钱，也不需要交任何的税务给政府，就无忧无虑吗？当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的愁烦来自于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不好，我就开始烦了。但是呢，我们信仰给我们的有一个上帝给我们，是我们内在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而我们的在世界上的定位跟平时都不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太去纠结到底我现在有多少钱啊，当然钱不是我们唯一的烦恼哈，你可以换成另外的一些东西，但是传道士说求神帮助你吧，除去这一些的愁烦，你会人生活得更精彩。第二，人要克去邪恶。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单纯的，香香坐在这里，我可以担保这里所有人最单纯的一定是他啊，因为年纪轻嘛啊。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呢，我可以担保你一点都不单纯啊，为什么呢？你看得多了，你经历的多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世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对吧？啊，所以初到的时候，很容易受骗，啊，很容易受骗，很简单。我老板说几句好话，很赏识你，我就很开心，啊，甚至呢，我要去投另外一份好的工作，他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你千万不要走啊，我们很赏识你，所以呢，你留下在这里，我一定帮你找一个更好的位置，给更多的工资给你。然后想了半天，那好啊，做一个不熟的地方跟做一个熟的地方有差别嘛，我这里老板又欣赏我，我的同事们对我也好啊，我不如在这里，如果他同样给我一个更好的位置，有更多的钱，何乐而不为啊。但是年长的同事就会警告我说，他说的你不能信。你说为什么他说的不能信？老板说的永远都不可以信，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他当然想留下你在这里呢，但是他一定不会给你好的位置的。你觉得看在人世间打滚时间太长，然后变得一点信任都没有，但是我认为那个老板是很可信的，为什么不信他呢？我就相信他了啊，结果是怎么样呢？啊，你就知道了啊，我就变成像我的那个年长的同事一样了，对这个世界就觉得啊，这世界很黑暗，那个人对着你笑，你前前后后看了他这么多长的时间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他居然也会骗你啊，用这样的方法来骗一个刚出道的小子，看不要脸，对吧？所以从那个以后呢，我就学会了，学会什么？你要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抓啊！所以呢，不要信任上司啊，有机会你就要冲过去啊，建立自己的事业。所以之后几年就是这样建立事业的了啊，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但每一次跳槽都有好处才去跳的 ，OK， 然后充满自信。啊，在七年里面跳了五家，啊，建立一个事业。到后来呢，我事业拐弯了，那神说你不要做那些了吧？啊，以前我做投资的哈，你读神学去做牧师吧。我到做牧师，到教会里面，你就想想，以前那也不管用，啊，因为经常的怀疑老板嘛，怀疑别人嘛，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嘛，在教会里面不一样啊，啊，你不能说我怀疑我的老板上帝，所以呢，我用我的方法去建立，啊，我要拿更好的位置啊，不行，啊，慢慢去，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反省，就反省一切，就觉得，咦，其实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想象中的那么差，但是呢。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负面的事情，令到我们自己的想法对别人是负面的，啊，而慢慢呢不愿意信任别的人，啊，觉得别的人呢都不一定是好人，我一定要学习自保 ，OK， 啊，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 开始人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了。那很多人用自保的名义呢，就开始去攻击别的人的了，用自保的名义呢，就去自己抢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的了，啊，原来我也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啊，在这里圣经里面就说你要除去你的邪恶，啊，我们说返璞归真嘛，人不需要很多钱都可以满足。人不需要有很高的闲头才可以满足，人也不需要想当然的去猜测每一个人他对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一定因为信任别人就受骗就受伤就受害的嘛。就算如此，这个也不代表我们应该将自己摆在一个保护墙之内与别人隔绝，为了自保。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要除去忧愁，然后要克去邪恶。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才可以活得更精彩。第三，就到十二章，我们一起读十二章的第一节哈，一二三。你
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最后翻出来了，当纪念造你的主，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却是第一句话啊。它的翻译如果我们有直译的话，它应该是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来到，啊，是这样。当然我们的翻译者将它倒过来，中文跟外语很多时候都是前后要对调一下的哈，然后呢讲出来就很优美啊，但是它原文是这样，它一个开始十二章就是当纪念，当纪念之后呢，下面的七节里面就有三个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当纪念谁呢？要纪念造你的主，就回到了传道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导。传道书里面经常我们的印象就是虚空啊，虚空啊，什么都是虚空啊，一切都虚空，日光之下全是虚空的，啊，就觉得真的我也很虚空，我读完之后就没什么人生意义了，对吧？如果这样我就要像佛教那样出家，啊，最好。但是这个并不是基督教的意义，对吗？所以我们就想，哎，传道书讲那么多虚空是为什么呢？到底它是要告诉我们人生一些什么的真理？原来我们说之前说过，它在这里有相对对比，是日光之下日光之上，啊，虽然很多重点都摆在日光之下，他说日光之下你追求这些名利知识爱情财产等等等等，你要追求这些吗？都是虚空的，因为你只是为了自己去追求，你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但是传道书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到日光之上，意思是说跟这个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去看这个世界，去做每一件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重申这个主题，他就告诉我们，你要当纪念创造的主，当纪念创造的主。在第三章里面已经说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如果我们重温一下他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从日光之上看下来，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有他的美好，我有我的美好，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底下，这个就是美好的。因为第三章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时间的嘛，生有时死有时等等等等等等等，讲了这么多，意思是说在神的创造里面所有都是美好的，如果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就是美好，包括我们的人生。当我们将我们与这个永生神接连在一起，我们又按着神所创造我们的方法去行的时候，这个就是美好的。这里回到第十二章，传道者从重生就是你要当纪念这位创造你的主，你要去寻求他的旨意，你要活在他的旨意之下， 然后你所做的一切，包括读书，包括工作，包括婚姻，啊，包括教会的侍奉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神要我们来享受的。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去做，我们只是按照社会给我们的规矩去行走的话，往往我们就发现的是虚空的虚空。啊，在这里说，他讲到有三个不要等到。啊，其实呢，中文圣经里只可以看到一个直接的不要等到，有一个呢，他给约去了；另外一个呢，他反过来讲了。第一个不要等到就在十二章的一节里面，这里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其实是将这个不要等到反过来，他说趁着那个日子尚未来到，应该翻译成不要等到那个日子到了，啊，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到了，啊，衰败的日子是什么样呢？后面就来解释了，用了很多寓意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二到五节，一二三。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啊，这里他用很多寓意去预表人衰败的日子来到的是怎么样。从第三节开始，啊，这里说啊，看守房屋的发颤，这里很多解经家说这是指的是人的手啊，年纪大了人手就开始发抖了。啊，现在有时候也是拿了一杯水也会发抖了，我想想是不是已经到了。啊，有力的屈伸，你站不直了，可能是腰的问题，也可能是腿也没有力了，你就弯着身的身体。啊，然后呢，推磨的牙齿稀少。啊，推磨是指牙齿越来越少。啊，窗户呢是眼睛，眼睛呢也是越来越昏暗，街门是指耳朵开始听不到了，关闭，推磨的响声还是牙齿啊，牙齿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它的响声微小，因为磨来磨去都没有声音出来了嘛。啊，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年纪大了很难就睡懒觉的了。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声音也没有以前那么洪亮。啊，年纪大的时候当然了要怕，不要爬了太高处哈，啊，因为摔下来很可怕啊，一跌倒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像去年我父亲他站得不好摔下来就裂了骨了啊。然后路上的惊慌，走路比较慢了，过马路也要当心啊，不像年轻那样跨两步就到对面了。杏树开花，这里犹太人杏树是代表头发啊，开花的时候呢，在以色列的杏树是白色，所以完的头发开始变白了。蚱蜢成为重担，蚱蜢呢就是跳跳蹦蹦的嘛，啊，所以小朋友呢最多跳跳蹦蹦的了，年老了呢你试试看，OK， 那不行，因为太成为重担，整个身体都已经不听使唤了，是一个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很多都是心有力心有力而是力不足啊，哈，做不到啊。最后呢，就要归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啊。不过呢，还没有结束哈，就是传道者恐怕你觉得这样就已经完了，已经够凄惨了，他要将那个死后的也跟你说一说，还有两节，我们一起读哈，一二三。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好，在这里银链它是指的是颈椎，金冠是头，瓶子心脏，水轮是肠胃， 在这里呢，大概形容就是你不已经死了嘛，然后埋葬在棺材里面，慢慢的呢，所有整个肉体全部都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是一片尘土，尘土归于地，啊，但如果我们是信神的，我们的灵还可以归到赐灵的神那里，啊，在这里说了那么多，总结还是那句，就是你要纪念创造你的主，你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不要等到什么都做不了，不要等到慢慢的面对死亡，不要等到死后，那根本就没有机会的了，啊，所以呢，传道书的总结是在这里，传道书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趁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要去追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守住圣经里神给我们的做人的原则，这样才是最精彩的人生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具体的例子，看到有不同的人物，他们愿意与神同行啊，活的是美好的一生啊，当然可以用任何的例子，但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但以理啊，因为但以理他从很年幼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异乡外邦很逆境之中，他要生存下来啊，但是这样的生存是可能的吗？啊，在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别的国家做了别的国家俘虏的一群年轻人里面，你有什么盼望可以活一个精彩的人生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是但以理同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一早已经投降，就是说我都绝望了啊。但是呢，在第一章里面，他的这个处境虽然是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与他的朋友们愿意信靠神，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愿意守住神给他们的原则，他却活的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他的一辈子里面经历了两个大的帝国，从巴比伦国一直到了马代波斯国，他在两个大的帝国四个君王里面啊，四个朝代我们这样说哈，他都是做宰相啊，他是一个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帝国，不同君王里面，他仍然可以在位，是一个高官啊，在一个不信神的环境，在一个对他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威胁感的环境里，他仍然坐这个位置。但是你看到但以理，他并不是那些经常只是拍主公的马屁的人啊，哎，你不假弥撒王要听这个我就这样说，而后来的人不对头了啊，改朝换代，那个不能说巴比伦好，那我就改说啊马代波斯王好，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对吧？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当他才被掳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些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啊，皇宫监牢里面给他吃一些啊，给这个外邦的神做祭祀的食物，他们都不愿意吃，只吃素的，以免去得罪神。从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这样，然后过了几个朝代，有不同的王都要要求所有的人向他们下跪，拜他们像拜神一样，但是但以理与他的朋友们就在面对火炉，面对狮子坑，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啊。然后有君王有梦，连续两个尼布贾尼撒跟啊波萨萨他们两个父子两个王做了一个异梦，异梦里面呢，其实都是神给他们一个要审判他们的异梦，让但以理来解梦，所有其他的俗事都没说什么，但是但以理来的呢，他要说一些对王来说是威胁王的话，他就直话直说了啊。别的人呢可能想一想，哎，我还是不如假装不知道就算了啊，或者呢将一个明明是诅咒的梦变成一个祝福的梦，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但以理并不是这样，他忠心于神，因为他知道神赐的梦他应该如实的梦出来啊。在这样的做法里面，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奇怪的是四个朝代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继续下去在做这个高官的位置，比他更高的君王来君王去， 但是但以理却是神所爱的仆人，因为他从年幼一直到年老，他都是一心一意的在侍奉神。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传道书最后的时候，那希望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有年轻的，有中年的人士，现在开始都不是太迟。圣经要求我们的就是你要纪念创造你的主，不要再活在以世上日光之下的那个价值观那个世界观里面，而是要活在与神相连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生活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活得更精彩。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会不会到后来有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我们能否面对那个的结果啊？人生到了下半场，像我们这样，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想我怎么可以过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剩余，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过每一刻啊。对于年轻的也不要以为啊还有很多时间，而是像传道书这样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吧，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吧，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趁着现在还是年幼，我们就应当纪念创造我们的主，我们。